起我们，你知道母亲已经大概看到很多啊，已经好几年没出来，让他们求求啊，辛苦。反正妈妈二话不说，本来要吃的时候就端出去给他们吃，那几个孩子跟着出来看，看到那些这么饥饿的人，早终于有食物吃，那种安慰，那种欢喜，那种感谢，深深落在他们这些孩子的心中。所以徐哲律师的兄弟姐妹啊，通通都是慈善家，好像有一个弟弟啊，还是师姐，都是做牺牲，这个就是他们母亲的家教好。而且仁慈的人长寿，真正是因为他念念为人做下。所以一个人呢，起了一个为人做下的心呢，还没有付诸行动，已经啊利益自己了。一个好的念头起来了，八十兆的细胞都受到这个善良的施教的影响。所以第一人绝对啊，第一自己。那同理可不了，害人绝对害自己。一个不好的想法还没有去陷害到人，起这个念头的时候，自己八十兆的细胞都是一个污染。所以你看，常常都要算计别人的人，这个所谓的这些祸福养病的人，都长什么样子？都是尖嘴猴腮，是吧？这绝对没有哪一个那个大奸臣长得跟弥勒佛一样，这没有的。都是这样小鼻子、小眼睛的，皱着眉头。好看，慢慢这么想，那个脸就是五官都揪在一起了。好，所以人家为什么说看五官，看他的相貌，看不出来，相由心生，是吧？好，所以这个确实啊，他的家风非常好。结果不久啊，这个徐就是不久。不久之后呢，他当了右司谏。这个谏呢，不是说可以给皇帝谏言，而给皇帝谏言，只要能谏言成功了，那利益的可能都是全国老百姓，这个工作很重要。刚好遇到税。就这一年呢，遇到大旱荒，旱灾啊，旱灾荒主，这个粮食就非常的紧张了。奏谏使徐兴，他上奏希望皇帝派官员赶紧去了解老百姓的饥荒，怎么样来应对，而且呢，他还请问。对皇帝请教，他说：“工业重，这个业是指皇帝的太太，就是这些嫔妃呀住的地方叫工业。说可不可以呢？请他们这些嫔妃啊，半天不要吃饭，感受感受饿半天。”说这个范仲淹跟这样提意见呢，那是无欲则刚啊！对这个官位啊，一点贪婪、贪这个沾染都没有，敢于直言呢、啊，听了大不了不干了、啊，是吧？绝对不会为了功名利禄啊，不敢讲这话。结果人终于不简单，恻然怀疑。 愿的，但是自己的经济还是很不够，所以20年之后，他确实不安全，有这个能力的，因饥饿、自息衰、死残、大震。那时候他当主帅，后来又做。
反正也显得这个
格啊，他的口气啊，他到底为官做了什么？发现做的不好的，把钱请他花掉，这人不能当官。结果这个封闭先生就在旁边说：“是你逼君子生意啊，你想把他的钱请他花掉了。” 的社会大众各个家族都跟他的亲戚，是他真正的在地狱大众片里面的男有分女有鬼啊，他们亲戚去出生，这个祸无其机于地不必这样，有东西大家利无其 大企业，他的制度很完备，哇，那个完备程度可能都是摆在世界前面的。可是为什么还是倒台？德者，德者本也，才者末也，制度末也啊。德者是本，那我们既然知道德是本，那什么又是德的本？孝又是德的本，什么是孝？德之本也，教之所由，这是教化家庭，教化社会人群，以临终孝道之治。我们读《孝经》，大家应该都有印象吧？我们一起读一遍。那一段最重要，先皇有至德要道，以顺天下，应用和睦，上下无怨。这么好的方法，就是弘扬孝道。我们上一节课也跟大家讲到的，孝是百善之始，孝心开啊，百善尽开。我们写的孝悌忠信，第一点是仁爱和平，那其他的德目嘛，根也在孝。所以我们接着呢，要达到礼运大同这样的目标，首先要弘扬四旧，弘扬孝道。有了孝心呢，才有仁慈之心。而我们接着呢，跟大家一起啊，翻到古文读本的130页。这里呢有个辅助啊，是把德育故事，这德育故事收录了768则。古圣先贤呢，展现的八德的风范，他在每24则后面呢，都会有一篇去都把整个德行呢的道理彰显的非常的透彻。我们读这个德育故事的序语啊，会对这些德行的意义啊更加的深入，更明白啊，就知道怎么样去做，怎么样落实在生活的点点滴滴。这德育故事啊，是很好的传家宝。我们每天给孩子讲，就是把768个圣人请到家里，来教育自己的孩子。而作者蔡正生先生，他的父亲就是这么做的，每天都给他们讲。后来他们把他汇集起来，这是这么可贵啊！而且带领蔡正生先生，我越讲越觉得哇，你们出息哦！他在编这个八德故事困难到什么程度呢？治军轻骑上海。他在编的时候呢，周围都炸得零零乱乱的，他都读不懂。所以这个大德者，真正为民族的人都得到祖先的保佑啊，冥冥当中的保佑。所以大家每一次翻开德育故事，就想起治军轰炸的场面，这么困难才整理下来的，我们要用心读。而他的父亲不简单，为了栽培这个孩子，就相当用心，10岁就陪孩子读孝经，10岁的孩子手就能读，不寂寥。好，我们看孝篇 段话，很可能轮晕起来，笑不出来，你记出来，大家待会做完就有这个味道了。引经据典的都是经典，我说他引经据典以后啊，我们就能从他这一段话当中深刻了解。孝子啊，方方面面都听到了，都懂了。这个时候我们读完就很清楚，应该怎么样去读诗。你讲讲的，他也不知道怎么做很模糊，他就很难读诗。所以大家有没有留意到，释迦老人家他在跟我们讲一个道理啊？孔子说，不能骄傲哦，说独有诸孔子才子，施教举牛，举论语来告诉我们不能骄傲。可能尤其《华严经》上哦，那个菩萨就是修行没有，就把很多的角度啊，透过不同经典给我们提醒。给我们诠释这个道理，的方方面面，怎么落实在夫妻啊？怎么落实在夫妻啊？怎么落实在兄弟啊？给我们讲明白了。所以大家有没有发现，师长讲一部经呢，感觉上好像每一部经的经典都在讲这一部经，都来了，有没有清楚这个味道？你们怎么没反应呢？所以呢，这个时候啊，大家再去想想，所谓博学深问，真实明辨的这个博学，我们在从这一个思考就可以体会到，颜回说夫子博我以文。博我以文，就是博学于这个文，这个文就是经典。那也就是说呢，在讲解一个道理的时候，从不同经典的角度把它完全这个意义完全彰显开来，让人一听马上方方面面的都能够知道，都能够体会到，然后就好好去读书。所以这个博我以文，其实就是一个讲学的人，他能掌握每一部经的精髓，然后再讲一部的时候，用其他的经文来彰显意义，就让我们在学一部的时候融会贯通。所以这个博学不是说你去学一大堆经哦，礼拜一读这一部经，礼拜三读那一部经，礼拜五听这一部经，把脑子给听乱了。学一部的时候，老老实实听；而在这一部当中呢，这个讲解的深思，他一定啊，都是从不同的经当中把这个意义把它掌握住。好，所以这里首先呢，就叫《孝经》来来彰显。孝子是自己，居则自己敬，养则自己乐，病则自己忧，伤则自己哀，饥则自己言，无则为，然后能益己。好的，古圣先贤呢，他会归纳在所有孝的行为当中呢，他把它归纳成五样。而怎么落实啊？其实大家跟《弟子规》结合起来就知道了。居则自己敬，父母父因我们，父母命，这个都是恭敬的具体表现。父母教训敬礼，父母之后居顺之。奉养父母的时候，要让他快乐。所以 人的祖先念念都会活着，就感觉当场祖先都活在他身上。后世的教化之人被菩萨施礼于祝愿，常常这些音乐祝愿人的心情，这些礼仪让人接触，让人受回去，让人在这些仪式当中时时能缅怀祖先，缅怀父母。比方说观音啊，正念的加观，那个礼仪当中非常有缘，就让人感觉到我长大了，我也有担当，我不能这样做什么。相救的人，家族的人聚在一起，依照年纪大排前面，顺序代表长幼有序啊。典礼当中礼哦，还是要照年龄排，不会有人敬畏啊，是吧？你当了总理，当初也是这个叔叔把你换掉的，你得自己这个人呐、啊，哪有说你今天有机会了坐在他前面？哎呦，这人有这种恭敬心、良心的人做不出来。所以，这都是合乎人性的礼仪啊，就像人气质很好的心情，包含婚礼、提亲的都是有资格，都是要对得起。大家能够在自己的家庭团体当中啊，恢复这些礼仪，非常有意义，也能自己跟家人都使用。好，接着呢又说到君子是亲孝，故忠可以于君，身体发肤，受之父母，不敢毁伤。孝之始，这里提到人是亲孝，故忠可以于君，我们就可以了解到啊，世上人的道德德行啊，都是从孝出体，从家教当中啊衍生出来。在上一节课我们画了一个图吧。孝顺父母，忠贞出于孝子，而且呢，孝顺父母呢，到学校尊重老师，就是师父；到各行各业去学习，四农工商，他手把手教他的师父，他也像父亲一样的对待他。都是道义啊！他有爱兄弟弟，到学校有爱同学，同学就是兄弟；到不同行业一起学习的、工作的也是兄弟。这整个社会人与人的道义、啊，都是从孝悌的纯净当中自然衍生出来的。真的有孝悌态度的，你都觉得人他当跟朋友啊，真的就把他人家当兄弟一样的关心他。不知道大家以前读书的时候有没有跟同学结拜过？那个会结拜的，那都是很重视兄弟姐妹感情的人才会这么做。桃园三结义，是为了。父亲汉室，这些精神都让我们很悲悯。所以这里讲到的故忠可以于君，也是告诉我们，要真的让团体有忠贞，还得从孝道做起来。不然呢，伤透了心，想破了头，还解决不了问题，得从根上解决。而这里也告诉我们呢，落实孝道，忠爱护自己的身体， 话可是你把我真的种在心里面啊，你举手投足啊都很缓和，当然我也做得过，我记得我前几天啊刚好有那个铝箔包的东西啊，我把打开来啊，那个铝箔啊你假如不谨慎的会被它割到，是不是哇我就被割进去，割下去流了一点血，马上想到进去身体嘛，其实我们被割伤了就是自己还是太激动，不柔软不谨慎，所以人能真正啊保护身体很谨慎的，他的心啊就缓和而且很重啊，做什么事情都非常从容应对，生怕第一个身体受伤，第二个把事情搞砸了，并不是这样做的事情。当然了，身体也要照顾好，还要睡要睡好，晚上最好10点就上床睡觉，绝对不要超过11点。熬夜哦，得要花好几天呢、啊，都不见得不会的。OK， 哦，这个我们学的要做啊，要早睡，吃要均衡，对饮食不均衡，时时刻刻过分，再来要运动，心情要好，不要胡思乱想。心情好，身体好。这个运动方面呢，又怕这个在注视生活，找不出时间来锻炼锻炼身体。所以有一个简易的方法，跟大家交流一下，叫顺势秒三法。没跟大家讲过吗？你们这么表情好像不知道了、啊。因为我现在有时候要换场，我也不知道讲过没有，有时候频道会接错，在台湾讲过了，在这里没讲过，我还以为讲过。我顺势秒三法，好，我们不记了，是不写了，先用脑子把它记住，常常磨练自己的脑子，才会好好用。多电它就听话，弟弟比人老97岁啊，讲课的时候都不用戴眼镜，我的脑子常常用。好，第一个头发头长梳，可以拿梳子吗？也可以用手抓一抓，因为这个脑子上面很多穴道啊。头长梳，眼长运，运转一下，眼睛眼球转转，这个就不表演了，你们自己做一个。我们常常左右转一下，眼长转，脸长梳，这脸上有很多穴道。洗得够仔细的哈、哦，为什么我洗得这么仔细？因为我从小，我奶奶一看我5岁起来了，还在那东西南北有点搞不清楚，我奶奶搞，民说对哦，脸赶快搓一搓，哦，原来是顺势秒三法。老人讲出来的话，有时候都很有学问，有典故的，脸长洗啊，长穴道。精神就容易提起来，齿长扣，这牙齿啊，看看，这样扣一扣，因为这两边呢、啊，你发现的哦，这个洞对自己健康很重要，齿长扣一扣，然后漱浴巾，我们老祖宗很 的人，就是那个温迪亚的养妻子，属于基督。因为这个口水啊，会分泌的五脏六腑都很好的滋润啊，所以常喝点水，经常口水。再来。腰缠白，我这个对健康很有帮助，还有肾脏就在这里啊，常常摆摆腰补肾气哦。然后常常摆的时候呢，两只手啊，顺便搓一搓肾脏，补补肾气啊。好，这个男人衰老终身女衰，女人呢？ 他的父亲是比他不对的，可是他呢当到了大夫，就是国家重要的大夫。这个时候啊，国家会念他父母的恩德，哎呀，他的父母对国家栽培了一个栋梁之才，所以呢他父亲去世的时候是用一般的读书人来办他的丧事，可是以后每一年祭祀他的父亲全部都用大夫的祭祀。这个真的是一个学习，就提醒社会大众，一个人有这么好的学问的成就，就是靠他父母把他拉拔把他养，就每一年祭祀他父亲都用大夫，就告诉社会这个人不容易啊，帮社会培养了一个大夫啊，连他已经去世每一年都怀念他对社会的贡献。所以我们常常读到我们祖先里承传下来的这些礼节啊，这些规矩啊，都很悲情，所以这个是孝之重要。我们能大孝先亲啊，这个孝能做得更圆满。所以夫孝始于事亲，忠于事君，忠于立身。这段话也是《孝经》里面的话，孝道的落实，从孝养父母到出社会啊，能侍奉领导，为社会国家做出贡献，也让父母觉得我儿子是个有用的人才，然后最后呢成就德行，流芳百世，这个就是最终一生修道。所以小孝用力，忠孝用劳，大孝不愧，这一句是礼记的话。一般的人还要孝顺父母，他用他的力量啊，赚点钱来奉养。所以《孝经》里面讲到五种身份的人如何孝顺父母，讲得非常细。又讲到天子怎么孝顺父母，一定要爱敬敬于事亲，而德教加于百姓，这才是天子。当天子了不好好爱护人民也是不行的，还诸侯长也是好好不能骄傲不能放纵，然后好好的照顾好这一国的人民，这是什么。最后还讲到一般的世人用天之道分地之力，天生皆用一样，就看到五种身份哦，讲到样这个词的是什么人。所以样父母啊，给父母生活上的满足啊，生活上无匮乏，这个是最基础的孝道和义务。再上去的话都还要在工作当中能真正利益到人民，这才是孝道。所以这里讲孝孝用力，忠孝用劳。这个忠孝可能他在各个行业当主管啊，那你的父母要担心了，你当主管乱耍权力啦，放纵啦，哎呀，怎么对得起人啊？或者你是公务员，这个时候这个劳啊，就是要尽心尽力在自己的工作当中利益到人民，尤其公务员，那是国家的脸面。
Thank you.
代的人不能理解古代那种孝心，然后还说我们三年派出来，甚至哦，真的是三天就已经不是在想父母的等待，三天以后再想那个财产能不能多拿一点，就看那个跟古代人的那个心境差距太大了。我们真的是再不好好学习提升，是羞辱了我们当人的。老子总讲三才者天地人，人人把天地都无视住，人人把性格展现出来才不糟蹋人，是不是？假如我们做出的连禽兽都比不上的行为，那真的就是很对不起自己了。所以下一段句语里面就提到，孔子曰：“天地之性，臣为贵。人性莫大于小，天地养万物，而万物当中最尊贵的是谁？”因为人能接受伦理道德义务，因为人能把天地的无私透过自己把它落实，进而去爱万物，如此为贵。而人的德性呢，莫大于小，就是以孝为最重要。孝顺的落实呢，很重要的，摆在第一位的。莫大于尊重，莫大于晏子，晏子莫大于卑鄙。而尊重自己的父母、父亲，做到最彻底的人就是周公。周公在祭祀上天的时候，让他的父亲文王一直跟七天一直走，就是把尊重自己的父亲达到顶点，跟尊重天地一样，莫大于卑鄙。所以故大孝尊亲，其妻不容，其下人养。其实这个尊亲呢，就是重于礼事，其事不入啊，也就是说，刚刚讲的忠孝六国，你处在主管的位置啊，公务员的这些位置啊，都有你的职责，你一定要做好，用心去做。这个用脑里面的尽忠职守，我们不尽忠职守的，人家说，哎呀，哪一家的孩子啊？做事都不负责任，就辜负了自己的父母，所以其事不忠，其下人养。故孝为庶人师言养，就是那个服从身份在《孝经》里面呢，这庶人强调一点，其他的都强调一定要敬重子孙，一定要勤教德行。而最基础的样也还要做到用恭敬心去供养。所以《论语》里面说，盖犬马皆能有养，不见何以别乎。这个原文呢，就是《论语》里面子游问孝，而子夏问孝。子游问孝，以前呢，子游问孝，子曰：“今孝者，是为人养。至于犬马，皆能有养，不见何以别乎？”今天，一般的人觉得给父母。给父母生活的需要 就叫奉养。而犬马，犬犬帮忙，看就会上坐起来。马呢，拖着主人，行走。但是这个犬马，它不是打从内心那种恭敬来侍奉它的主人，所以呢，人假如不能恭敬侍奉自己的主人，那跟犬马侍奉主人有什么差别？所以这里也是强调恭敬的主人。有人呢，好像看起来挺孝顺，可是人生呢，没什么福报，慢慢去了解。虽然看起来很孝顺，内心里也常常对父母不耐烦，或者内心怨恨，时常没讲出来，那这个就没有做到真正的孝顺。我们待会再举一些实际的例子让大家了解。所以，打从内心恭敬与孝养，而且啊，常常能体恤到父母会担心我的身体，担心我的健康，担心我的安危，担心我的品德，都能体恤到父母这一份心的时候，他这个人做什么事都愿意让他做什么，不希望多让父母受苦。所以接下来就体现到一个孝子的表现。必以一举足不敢忘父，他举足啊走路了做事了，这个必就是一定啊不敢忘父。为什么？他一言一行身有伤已经有，德有伤已经有，一出言不敢忘父。为什么？他一讲话不恰当，像在古代讲错话忤逆皇帝，还要按门抄斩，那不行啊。所以《论语》里面也是强调的，因为一时的愤怒忘了自己家人的安危，这是愚昧的。所以一出言不敢忘，我这个话讲不对了，到时候人家来骂我，来羞辱我的家，这是不对的。所以道而不敬，就是走路啊都走大道，不走小路，因为怕小路以前赶的山路啊山径啊很危险，怕一滑的就死就好。周而不游，都是坐船而不是单手游过去，因为太危险。底下怎么刚好有什么东西的，出了什么意外的啊？所以不敢以先父母之义体心态，就绝对不敢以父母给予他的血脉啊，这个身体啊，这个父母的延续啊，不敢以父母的义体做出危险的事，这个代就是危险。所以你看现在很多人都去什么高空弹跳的，你说他父母在那边下半身，这个都不懂得父母心呐。然后恶言不出于口，愤言不反于身，因为他讲话人都很有分寸的，就不得罪人，不会骂人。因为你讲出去不好的话呢，人家记在心里，早晚有一天就给你倒回来。所以分也不反于身，不会回到自己的身。不辱其身，不羞其体，自己的身体也不会受到辱，也不会羞辱到自己的亲人。所以就是谨慎一言一行，战战兢兢，如临深渊，如履薄冰，以保三民。
现
过伯母的私家中告诉他，耶稣他们讲提起雷电可死，这些中福音的人都说幸会啊，雷击你，就上天呢把这个杀的父亲的人让他得到保护，这个是供养的经历。再来我们翻到十页，另外这一个呢，余鼎太原出身，山西太原的一个算是公费生，那个国家公布的同学，跟他同在一起的同学王用于启动文昌帝君非常久深，有一天呢梦到文昌帝君来叫问他，他也很认真听，结果呢他就问你自己以后能不能考上公务，顺便又问了他的这个同学余鼎能不能考上。结果帝君讲余鼎本来应该考上，因私心用父母，就是私奉父母啊，看起来很公平，内心很不公平，还怨自己，这个叫私心。所以一个人起的不恭敬父母，甚至不耐烦埋怨自己，都在自己这样做，而且呢祸这个西克论就讲话很可怕，不敬亲民而为君子当政，自己还觉得自己是君子当政，这是故意的虚伪的脸失望，都不是大局内心的恭敬，所以啊把他的功名给删掉了。结果呢又用于问何谓父母，帝君曰必父母繁衍于举动，父母所做的一切行为，内心都在那里批评，都在那里生气，责不讳然，然后呢脸上还装的为什么是内心你不知道骂了父母多少次，勉强不露声色，孙子啊真心之理，他对父母这种态度啊，他的真心啊慢慢的都已经啊越来越薄了，良心越来越薄，未心相遇都是用应付的对付，慢慢的是侍奉和更多人差不多，而企业假名假姓窃名啊，假很有德行，还脱了这个好像自己很有道德的权利，罪让生命生命，罪因死用，所以终身重伤。所以最后这一段话告诉我们，论不孝啊，论到什么呢？斩回啊，就论到很心，从心里上。所以孝为心德，孝是心的德行，大顺大逆最重要是从这一颗心里生出来的。所以言养者必养子为主，不是养他的父母的身，还要养他的子，养他的心，而口听之子，而言孝者言孝顺必爱敬为主，要从内心的爱敬发出来，而身定非是本也，这个吃的多好啊，都是吃吃，要从心理上去照顾。那这个今天呢就跟大家先谈到这里，但大家想过我今天没有谈真经表，这样我就不用回家再注重了。我们下一次呢再来学这个真经表，当然了最好下一次大家学真经表的时候已经把它背起来了，好不好？所以我们下一次的内容呢就是谈74页的真经表，还有16页，我们翻到目录16页的论孝题，论语里面的论孝题。 不多啊，很容易背的啊。